这个地方。因为杂阿含一开始啊，他总是从无常啊，从无常苦空无我，从五受印啊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然后接下去，那当然要面对的就是生活的基本规范、修行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佛呢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如果啊真正能够去啊越过这个色、受、想、行、识，在那里能够真正解脱的，然后也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能够成就正等觉的，要越过这条路的话，所以佛他告诉我们是如来为法根啊，那么法眼为法衣。在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佛就提出来37道品。所以37道品不是后来的人把它归纳出来的，而是佛在早期，在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里头啊，他就已经提到这总共这37道品，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啊、七觉知、八正道分。这37道品并不是佛学里头后来把它归纳这些东西，有一共有37道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佛呢，那么他在这个原始佛教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讲的。所以其实37道品本身就是法眼，也是法衣，那也是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所谓的法根。所以法根、法衣啊、法眼，其实指的是指这个，它其实也就是成就如来啊正等觉的开始的一个基础课程。所以我们一开始给各位把四念处讲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一下子把跟各位讲四正勤、讲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这个就讲的比较快，给各位做了一个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七觉知这个觉字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今天要给各位来谈七觉知。也许今天七觉知还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讲完，不过我们的这个。就让他自然的来给各位来解释这个觉知这个问题。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啊，佛的一个教法是这样子的，生命世界里头所以能够存在着，它能够生存的，它是因为由于觉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失掉了觉的时候，生命他也就走失了方向。如果我们失掉觉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知识，或者是发展出科学出来。我们如果失掉了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不会生活的快乐，也生活也不会觉得生活的欢喜，你是不会的。这怎么说呢？就拿这个我们台湾这个积极大地震来讲啊，这个地震本身给我们的啊，这个大的灾难来了以后，如果我们把它只是把它当作说它是一个灾难，我很痛苦，我很哀伤，现在我准备做救援的工作，如果仅止于此的时候，那么灾难也只不过是灾难如此而已，它没有真正啊引导我们从灾难的创痛中得到了一些真正的教训，也没有从灾难得到我们真正的启发，也没有从灾难那里得到我们真正内在的反省，我们没有。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受这些灾难完了以后，我们只是觉得我很害怕，我怎么预防，我怎么救，以为这已经已足了，那我们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啊。正好是到现场去做一些救援的工作，然后去访问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我希望教育界的人，教育本身必须做一次反省。反省什么？你反省说这个灾难本身啊，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去做什么样子的回应？他必须去觉察到这件事情才可以。如果没有去觉察这件事情的时候，灾难只是灾难，它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意义的东西。其实人类的文明啊，甚至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万法， 其实是每一个灾难每一个挑战都形成了我们一次彻底的醒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才开始提升，我们的智慧才开始有更多更高的发展，文明也就这样而缔造起来，应该是这样才对的。那你再看看，我举几个例子你看看，你如果到了灾区，你去把它走一次，好好的看过，从埔里到集集，到中寮，到水里，啊，到南港村，你到这个东市，啊，你好多地方你去给他看看，你可以看一个一个的建筑，尤其是那个山上有些建筑，有些寺庙，好大的寺庙，佛寺，大地震的时候整个山就这样滑下，就这样滑下来，不是建筑的问题。是整个山在走山，那你可以看到它裂出来的一条一条的裂缝，每一条裂缝都这么深。现在如果这个台风来下多一点雨，雨就会掉到那个雨水，就是直接冲刷到那个缝里头去，这整个山还会再流动，还会再塌下来。那每看到一个山，每看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你如果从这个双东那个地方开始往埔里的方向走，望过去一望，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山头都是秃秃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山的上面的一层一层树一层泥通通在地震的时候都摇光了，而且是从底下震上来的，所以通通都是秃秃的，它已经变成一个奇景了。好，你去看到那些东西，你不禁会想，这个地震的本身它是怎么传动它的力量的，它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摇落了，这个山是怎么走的。科学家有这个警觉，有这个醒觉的时候，他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的小孩子比大人更具有这样子的觉察力，小孩子会跑去那一个一个的这个洞里在那边看，然后这里也有一条，到底有多深。其实小孩子就有这种天生的好奇，这种天生的好奇的本身就是一个觉察的力量。可是大人怎么处理的？你给我滚远一点，我们没有去帮忙他去探究，我们没有帮忙他去分明这个地方是危险，你不适合在这里探究，你要探究应该在这边探究。但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些觉察的一个本很好的本性，我们把它压下来了。你去看吧，为什么在某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柱子都断同一个位置，都在离地两三寸那个地方，都在那个底下，就这个附近的房子，每一个柱子通通都在那个地方断裂。那为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在上头断裂，而不在底下断裂？可是换一个地方，它是在中间的地方断裂，为什么？我们曾经觉察过这个问题吗？觉察这个力道是什么吗？我觉得科学家可能他会去觉察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小孩子本身其实也很想去了解它。小孩子所需要的不是这个答案，而需要的是从观察觉察观察里头去找答案的方法。也只有如此才知道我们将来可能建筑应该怎么建，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察觉这个力是怎么样子的传动的。这些东西是应该在教育里的同时也要教的，并不是只有受吓到的小孩子给他辅导。当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盖房子给小孩子可以上课教育的问题，那临时的教室盖起来了，他们就可以上课，这很重要，帮他们解除他心里面的害怕，这是重要。可是不止如此，如果这样，那灾难只是一场灾难而已，要下去的是这里面你所小孩子所看到的那整片山河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板块是怎么运动的，有几个断层，他们是如何互相挤动的。这东西我觉得科学家的观察里头也同时可以带动小孩子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为什么天翻地覆就会产生潮岭，产生这么一个大湖泊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降落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 那两个山这样垮下来变成一片平原，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在那里赞叹大自然，但是我也在那里恐惧大自然。可是我们必须要觉察，没有学会觉察事物的东西，也就没有科学。佛法是不坏世间法的，它跟世间法是联合在一起的东西。你看看，我们有时候也要一个觉察心，我们坐下来跟那里的小孩子坐下来聊聊谈谈，你知道这些小孩子啊，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呢？孩子们是怎么反应的？你问问他，小孩子会跟你讲。问问他，你有没有去拿救济的物领救济的物资？有啊。你去领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好乱哦，大家都不排队，用抢的。我说，那你没有领到，没有领到。后来回去就挨骂了。你爸爸妈妈怎么骂你的？他骂我笨，好难过。这件事情比地震还难过，知道吗？小孩子看到乱成一团的时候，刚开始，那我们不能责备大人乱成一团，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来看他，因为这么强烈的天灾过后呢，每一个人都惊恐万分，非常不安全感，所以我只要能够多拿一点东西，我是尽量多拿一点东西，所以我不能够，我们不能来责备他们，我们不行，因为毕竟是人性的弱点。可是小孩子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会不会把他平常应该排队，大人应该有礼貌，那做什么事情要有分寸，人应该有的应该自己的节制，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打换了呢？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如果有觉察到，那我们应该现在怎么样再教这些小孩子，是不是让他们去重建这个东西？这些东西你要去觉察才可以。那么其实你也可以再看到啊，有些东西你说我们来看看这些成年人啊，在这个地方他们只要有官员来的时候，砰就跪下去，这个跪下去对小孩子是产生的到底是什么，是非常困惑的事情，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向他们，要向这些政府的高级官员来下跪，这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他非常困惑的。那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觉察，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小孩子应该解释，而且不足解释，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更正确的观念。当然小孩子也有惧怕，那我们如何去疏解他内在的惧怕，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觉察问题，觉察事项的原委，然后你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你说社区要重建，社区这个房子要重建，灾后重建本身也同时也会产生社区重构的问题，也就是社区文化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东西在重建跟重构文化的过程当中，把这些东西引到我们的教室里头，让我们的小孩子也从此学习，从这一些重构的经验当中学到正当的人如何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说，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只有一个有觉察性的这样的人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眼光、他的法眼是开阔的，他看到很多问题，他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视野是开的，他也是开悟的。开悟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可以开悟了，这个房子倒下来，对对对，反正到最后我一点也带不走，那不叫开悟，那叫放弃，那不叫做开悟的。可觉察的这个心念，他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在责备说啊，灾民在接受这些政绩的时候，他们表现了没有秩序这件事情。有些人在做救灾的年轻人，他会非常沮丧的告诉我，郑老师，我实在做不下去，我对这些事情非常的沮丧，我非常的难过，我回家去了，我不想做了。那我跟他们讲，年轻人，你不懂，你不是他，你不了解他，他们在惊慌之中，所以一瓶水不够， 可以拿到三瓶就要拿三瓶，最好是一打，不安是导致的。你要包容，也就是又是包容，你觉察这件事情，你才有慈悲心，否则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所以这些东西，你学了佛，你了解了，你把你的心打开了，这个心打开了以后是山河大地，你的心就像山河大地，你一一要了了分明才可以。所以我看了这些东西，我写了两本册子，我说很短的时间，已经一本是明天要出版的，有一本是下个礼拜要出版的，我是落叶要赶工去，而且我并不是只有在这里赶工，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我包括今天下午还是要来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但是我必须做，而且我明天还要再到宜兰去，但是我必须做，我必须要把时间找出来，要把想办法把这些完成。有一本明天要出版的那本书，我是把它捐出来当公共财，就是谁都可以用这个公共财，但是我写了一本小书叫做我会再站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站起来过，这次地震把很多人的房子都摇垮了，摇得心灰意冷，摇得整个很沮丧了，不晓得怎么重构了。那我们告诉大家，在心灵上必须要重建，我们必须要在灾后里头去救灾，完了以后要重建，重建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要做心灵的复健。啊，我这本书是在做心灵的复健，就是人应该懂得如何去处理他自己啊，去对抗自己内心的沮丧。你知道灾区的人，你到了十天以后，你再去跟灾区的人来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沮丧了，内心里头，你知道，尤其是这种天气，台风要来不来的，住在帐篷里头，那些人真的是非常沮丧，非常绝望，你知道吗？自己的房子又不能进去，因为都裂成那个样子，而且时时刻刻都要来个余震摇一摇，我们自己感觉不到的，那里都常常在摇啊。所以他会很沮丧，所以对抗你的沮丧，我告诉他，你要去对抗你要觉察这个问题，对抗沮丧的方法也是要觉察，所以我告诉他方法，你要觉察到你自己的沮丧，你要去对抗他的话，就是三 A， 第一个 A 就是你自己可以 aware 你自己，你要一定要 awareness， 你自己可以觉察到我现在在沮丧，你沮丧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你为什么先？你现在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第二个就是，也是一个 answering， 我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怎么样做才对我们有建设性 ？answering， 我要怎么做？第三个是 action， 我去行动。这三 A， 你必须去做。所以告诉他方法。第二篇，我就跟他们。要谈的是要克服你的愤怒，我看到他们常常输掉耐性，所以必须要克服愤怒。第三篇说他们要照顾小孩子，小孩子把他照顾好，因为小孩子你看起来好像嬉戏没有事，可是他们内心里头我刚刚讲的很多的问题都还在那里，你必须要把小孩子照顾好。再来你可以选择啊精进，我们佛法不是常常讲精进吗？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积极面比较精进的态度，但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消极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你要选择精进的态度。什么叫精进的态度？你知道在灾区里头有一幕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需要帐篷，到现在为止帐篷还不是足够，还不是够的，现在还在继续给帐篷之中。有一个年轻人，他领到了这个帐篷，他最后一个来领，回头一看，后面是一对老阿公老阿妈，他拿了这个东西，他愣在那里，然后他说：“老公公老太婆，我想如果真的下雨。”我比你更顶得住，我的小孩子 也稍微大一点了，我相信我们也顶得住，但这个应该，这个你来用。他把那个送给他。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属于精进的人。在我看到里头灾区里的有人，他自己受灾，然后他不断的在帮助人家，那种人是精进的人。那些人身心都比较健康，那些人脑力都维持得比别人好。那有些人就在那个地方变得非常沮丧，他变得不好。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精进是有道理的，你要选择精进，在你的人生里头你也一样要选择精进。我知道我们的心理疾病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选择消极所导致的结果，然后从悲观到乐观，然后冷静应变，然后最后要去珍惜你自己的生命。哎，这个东西我把它写成一本小册子，佛光会，佛光山的佛光会，他们愿意来印，我说我愿意把这些东西著作财产权就把它当作大家的智慧财一起用，谁要用都可以用。他印明天就出来，他要给灾区，要给老师，要给很多需要的人，他准备印十万本，开始做了。下一步杨部长跟我讲，你可能需要，你给我们一点，还有什么帮忙？我说我要做这个。我知道教育部现在也没什么钱了，我说我帮你找钱，所以佛光山愿意印，我来写，教育部指导，就把它弄出来。所以我现在在忙的是写下一步，这一步是灾后应变的教育。我不写手册，我是写这样子的小书。灾后应变的教育，不只是灾区需要应变，我们这里也是应变。我刚刚提的那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把这些带到这里面头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从我们的一次灾难里头，我们不会平白的跌倒了，然后我们在跌倒爬起来的时候，我们手上顺便也抓了一把珠宝在我们的手里头。我认为不是只有爬起来就好，必须是如此才对，不能平白的跌一跤，而是在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顺便也能够抓一把珠宝在我的手里头。我觉得我们必须去就这样子的努力才可以的。台湾这个地方所需要的精神，就是要佛法这样亮丽的精神，就是要这样能够醒觉去看问题的啊！每一个人也必须要学习这样亮丽的觉察，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力，他的人生才会活得好，他的人生才会幸福，这社会才会进步。觉察并不是说我已经看透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那不叫，那叫断灭，那不叫觉察，那不叫做觉。可是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谈到觉的时候，你看好好的一个人就摇两下垮下来，说这个人就是走了，死了。我们也知道人世间真的是无常的，说走就走了，也带不走什么东西。我们也觉察到这件事情，我们也了解，我们也了解人生真的很短，所以明明知道很短，我要珍惜生命，我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生活，我们也懂得好好去面对种种的挑战，我们在这里发展智慧，发展福报，我们要悲智双运才对的。这也是一种觉察，我们觉察我们最后应该归宿何处。如果我们一无归处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可是我们有所归宿，我们要归属于佛号，我们要归属于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精进才可以，这是觉的问题的。我们有过这样一次灾难，从一个觉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同时带来了我们很多新的经验、新的觉察、新的成长。当然它带来了无悔人亡， 它带来我们非常的困顿，极大的损失，这没有错。可是一个灾难，人类必须，我们必须有一个醒觉去了解，它一样给我们很多新的反省。而我们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福悲智都成长了，我们悲智都双运了，这是一个醒觉。能如此，那么你就没有什么障碍了。有时候你去看看吧，你看他军队这些国军的弟兄，这些孩子如果以我们来看，也是像我们家的小孩子一样。如果我的小孩子没有念研究所，他也是在部队里头的，他只有22岁这样子的年轻人，也没有什么世事经验，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现在一命令他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抢救伤亡，一块一块的尸块挖起来，你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的那个尸体的脸，这些小孩，这些年轻人，虽然穿的是征衣啊，是穿的是军队的征衣，军人的服装啊，可是你知道他内心里他所到的创伤有多重吗？有的搬一搬以后会呕吐，呕吐是正常的，还是好的，会吐得出来的倒是好的。有的不会呕吐，脸发白了，有的产生别的症状出来了。可是他还是需要醒觉。他如果晚上回去在睡觉的时候觉得说，我今天摸过这些东西，他会不会跟着我的时候，他就更毛了。这样子的回去会不会一直都是跟着我，就是他就人生就更受到，更觉得害怕了。但他应该去觉察这件事情，他应该对这些讲说，同胞，我是来救你的，我是来爱护你的，不管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我来爱护你，安置你。他要发这样子的心才可以，他要觉察这个事情。他要觉察什么？挖完了以后这个灵体很快的就走了，他不是一直在那里的，他也必须要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的佛法对这些交代很清楚的，我过去给各位讲，现在死亡学的研究，像穆迪啦啊，好多这个死亡学研究的这些专家们，这些学者们所提出来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死的时候当他痛苦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从他的身上飘出来，他开始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看别人怎么抢救自己，然后很快的就开始飘开了，他飘越速度很快的飘开，他不是一直在那里的。我们对一些东西有所觉察的时候，就不再是这个样子啊，生命世界里都是无常。是如此的无常，我们必须有所认识才可以。既然是无常的，我就得要学习怎么调适这个无常的变化。这个地壳在变，我必须想办法了解它，我不要把房子盖在刚好断层线上，我要去觉察它，我要去适应它。这个社会潮流在变，文化在变，经济生活在变，任何东西都在变，那我必须学习适应环境的能力，我要学习新知，我要不断的学习。学习不是学习已经人家有的知识，学习是我对我周边的生活任何一件事情，我能够那里看出原委，我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回应啊。这个过程都是醒觉的过程，它本身就是学习。所以真正教化的目的应该是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者，所以叫 to learn 啊啊，这个 a learner 就学习，一个成为一个 学习者，我们要去学习。可是这个学习本身一定是从觉察那里来的，没有觉察没有学习。所以觉就在佛陀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你是面对在无常里头，你就必须要觉， 你明知道你人生不是这个肉体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你必须觉察。你也知道要走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带着走，那你也要觉察啊，你也要觉察。有一天有佛与魔共存的，最后你要归属于佛，千万不要归属到魔那边去，不要归属到魔那边去。那这些也必须我们自己有所觉察，我们有所觉察，我们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去 action 去行动。所以修行的问题是建立在这个觉上头，这个各位应该很清楚才对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佛法，尤其是啊，在原始佛教里头，你真的看不出来它有一点点迷信的东西。你只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告诉你说，当我们越是觉察的能力发挥到越高的时候，我们的困惑也越少，我们的沮丧以及我们的害怕也就越少，我们迷信的东西自然消除，我们的心灵得到健康，而我们的福报也大，这个时候也同时成就了佛这个道理。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这样子的佛法，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拿来在生活中好好的去修持呢？好，我们且不谈这次灾难，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再来看，各位，觉什么？你要觉你的身体，在生前的训练上，或者是你跟一位老师真的严格的学的时候，你当然你现在跟我学，可是我没有那个机会一直盯着你，你必须自己要自己常常盯紧自己。你要觉察你的身体，你要懂得觉察你自己的身体。我们有在座有几个人真的会去觉察自己的身体呢？你说没有啊，我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那就你没有去觉察它。去觉察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五掌请大家伸出来看看，然后把它抓一抓，再把它放开，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它多么灵活，哪东西多么方便，有哪样东西比这个东西更精巧，看看这个手就像那个怪手的手臂，但比它灵巧的太多了。我的脚会走路，不会跌倒，我这个平衡感非常好，可以平衡得很好，我的眼睛可以看东西。你要注意，你去觉察这一部机器有多么奇妙，你就高兴无比的。为什么整天只想着我哪里可以赚到几个钱这个事情？好，为什么？我不是叫你不要赚钱，赚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为什么你一直只想着赚钱了，没有想到说，哎，这给给叫你睡，叫你可爱，啊，你怎么都没有去好好去高兴高兴他呢？我就是要你去觉察这个问题。我们常常非常的狭隘的只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不叫觉。觉的时候是它是正片式的，是宽阔的。你应该有这种感觉才对。你觉得不错嘞，你看我这么老了。头发也在掉了，我的脸也在皱了啊！看看，可是他是在衰老，也衰老的可爱，他是慢慢的在衰老之中。可是我知道了，我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我慢慢越来越接近那个目标是很明显的。啊，我觉得那个目标就是啊，我一路回首前程走来，我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我心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安慰。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我还是要很精进的，我有一颗我有修行的这颗心跟我的行动，虽然我的行动如此的啊，这个徐缓，虽然我的眼睛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虽然我耳朵已经不再那么灵光了，但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但我今天仍然还会善待自己，那是多么精进，多么亮丽啊。我会在站起来这本书里头，我看到我写了很多很发人深省的事情， 你看鹿谷乡不是产茶吗？他们的土地东西好多地方都摇一摇都坏了，房子裂的裂，倒的倒。他们说大概只剩下今年的冬茶只剩下三成，收成就三成，可是他们还在收成，还是要收成，还是做，而且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地震茶，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他们分享这个地震茶的甘醇。我在想我一定会去买一斤来喝喝地震茶有多甘醇啊！我想那个甘醇并不是茶的本身，而是这些人的精进，这些人他们在这里觉察到他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人生才活得比较好。这也是对自己的觉察，也是对自己在遭遇之中的觉察，是一个生命力的觉察。所以身体本身它本身也是变成这生命力的一部分，所以你觉察到它，但你也可以觉察到你的心。哎呀，我这颗心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安，是不是地震一摇连股票也摇了？我们是因为有些制度还相当的快，相当的好，要不然的话哄抬物价通通都摇了，而且是扶摇直上都有可能。但是你很快的一个有制度的有效率的一个政府马上去进入这里面，这是物价就维持相当的稳定，要不然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出来。但要去这么做是一个觉察，要这么做就是觉察，觉察到人的心，人心惶惶的事情你要事先预防它，觉察到人心惶惶的事情会产生一些他非常匮乏的感觉想要占有，那你可以了解宽容他。我们因为我看呢，因为这个法师几位法师在那里发说我们这里有帐篷，大家都来要，然后要啊都不排队，到最后变成用抢的，然后也打架打起来了。我们这些救灾人在那看了愣了，人都哭了。这个哭本身是悲从中来，就是人这个悲有好几层不同的悲，有的人是大悲心，可怜这样的一个大灾难使这些人变成这个样子，他产生了恻隐跟包容，掉下眼泪。有的他自己也慌了，掉下眼泪，那也是一种悲，是比较浅的悲。可是接下去我们看到有人开始觉察这个问题，所以那些东西发完了以后不再发，说没有了，其实还有没有，后面还有一些，那怎么办？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这个佛光会的会员一个人一部车子放在车子的里头，然后开出去，到了晚上的时候都露宿街头和露宿公园，你就可以去看，在树底下有个妈妈抱着两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帐篷，他过去，你是不是需要一个？我这里有一个给你，走过去那里又没有的，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他就没有这样子的结果了。到了入夜的时候开始这么做了，那这个做的施法跟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觉察。所以我发觉佛弟子在那地方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些义工可圈可点，他们的反应能力都非常好，他们马上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做，马上就会改过来。他们内心里头没有觉得说，没有讲过一句灾民是如此的没有秩序，没有过这样子。我认为我今天我才完全的了解一件事情，只会指责跟骂人的人未必是真正对一件事情一个充分觉察的。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我这个 表达这个你的给你的一个意识，你应该可以了解的。我们的心智里头，我们知道是非了了分明很清楚，但是我们却融在一个觉察里头，了了分明，但这里头仍然还是大悲大智，那才叫大悲大智大雄力，就是这个道理。原来又看得出来，雄浑的生命力就在这样里头，你才还看到。因为我们在座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机会在那个现场来看的，但是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人有时候也真的是很无奈，不是吗？谁愿意遭受到这样子的天灾呢？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会比他们更好吗？不，我看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不行，不行这样子，必须有一份自己的担当，有一份自己的控制，也必须要觉察这件事情才可以啊。所以觉察这个心，觉察人的一种不安全，觉察这颗心可能产生的依赖，觉察这颗心在不安当中所可能产生出来的那些弊病，都在那个地方出来的。你如果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反而真的以悲心来看它，而不是你越看越不习惯的问题了。所以我跟年轻人，跟他们，我正大学生也有学生，那几天就在那里就在，我跟他们讲，你要认识这些事情，你才真懂，真了解觉察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也就不随便去责备人了，我们就不随便去怪人了，这就是觉察来的。有时候更进一步的，我们应该去觉察我们的自信。我们都不是讲用佛性，讲他们讲我们有一个佛性吗？可是这佛性这个自信，不是信心的信，是我们人性这个性，自信佛性。如果说我告诉你叫佛性的时候，有时候在语义学上你并不那么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一个真我在那里的时候，你可能了解。可是这个我可不是你现在这个我，不是这个肉体的我，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去觉察那个你真正的佛性，那个真我呢？你要当心，你的那个名字可不是你，那是你的父母亲给你取的，你本来没有那个名字。那当然你也要当心看清楚，你的肉体也是父母亲因缘所生法帮你生的，那像一部车子一样，你只是暂时在这部车子开这部车子而已，它也不是你，你这个肉体也不是你。那你一定会这么想，我想的这些想法，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你的看法，我的敌意，你的情绪，这些东西是不是为我？不，这些东西也是互相激荡，以及我在处理事情中经验累积所产生的知识，它也不是我真正的。可是各位，有一个真正在接触事情的时候产生经验，在生活中不断的会去累积很多的看法，会去累积，会产生你的情绪，那会有你有自己去执着我的那一个我，那个我，你会发觉，你平常以为我的那个我都是因缘所生法，可是有一个真我，那个真我是你永恒不变的那个我，他就是你要去见极乐世界亲爹娘了的，是他，所以你不可能带着你的身体去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吗？到了天国之门，他刚好碰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你是谁，他说我就是某某人，他说我不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一个很大的都市的市长的夫人，我也不是问你是谁的夫人，我只是在问你你是谁，他说我有五个孩子都很不错，我有三个孩子都很优秀，那他讲了，那跟他讲，我也没有问你是谁的妈妈，也没有问你是谁的小孩子，我只问你你是谁，就他就答不出来自己是谁。就在这个时候， 他说那你再回去吧。自从他再回来了以后，他已经思索了半天，他发觉对，我很多东西不属于我，很多东西只是我在这里因缘所生法的东西而已。你必须觉察这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觉察这件事情。